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加拿大总理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。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2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加拿大总理和多位联邦部长再度发出贺信，颂扬真善人，赞扬法轮大法让全世界无数人受益，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认可，并表彰法轮大法理念对加拿大社会的极大贡献。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大师传出以来，22年间已经在100多个国家红传，令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。每年的5月13日都是全球法轮大法修炼者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日子。自2006年以来，加拿大总理史蒂文·哈珀每年5月都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出贺信。在今年的贺信中，哈珀总理说，向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于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，是我极大的荣幸。总理在贺信中说，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教导，法轮大法提倡真善人的原则在加拿大已经赢得了认可，我表彰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将这一功法与加拿大人分享。哈珀总理在贺信中强调，加拿大一直以来支持宗教自由、人权与法治。他说，加拿大拥有支持宗教信仰自由、人权和法治的强有力的记录。去年，我们政府很高兴地推出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，鼓励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族裔群体，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实践他们的信仰，而不必担心暴力或打压。在这些努力中，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。哈珀总理最后代表加拿大政府说，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呈上最美好的祝愿，祝庆祝活动留下难忘的记忆，祝合作与善意持续下去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扬善抑恶，道德基石。1999年4月25号，一个传奇事件在北京发生，令世界震撼。这就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425中南海大上访。1999年4月11号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杂志上诋毁法轮功。4月18号至24号，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。4月23号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 命令天津市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，驱散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，殴打并逮捕45人。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，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，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。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从1996年已开始。1996年6月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诋毁法轮功。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，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。1997年初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公安部在全国搜罗罪证与构陷法轮功，结果没有找到任何罪证。1998年5月，北京电视台播放何作修对法轮功的诽谤，法轮功学员讲明事实真相，该电视台承认了错误，何作修却到天津再次寻衅闹事。有人说，425上访导致了迫害，这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。由上可见，中共的假恶斗本性和江泽民之流的恶毒狂妄，他就是要与真善忍为敌。即使没有后来的425上访，他也会制造另外的借口发动迫害。中共的长期迫害引发法轮功学员到信访办上访，他们提出3点诉求：一、释放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；二、允许法轮功书籍正常出版；三、给法轮功学员合法的练功环境。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接待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，并下令天津警察放人，事件得以和平解决。在当时的中国大陆，法轮功学员约有1亿，自发上访的人数为10000，相当于10000人受到了迫害，只去1个人上访，上访人数比例并不多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，安静祥和，既无喧哗，也没有影响交通。他们自觉维持秩序和清洁，中共有意诬陷的所谓围攻中南海根本不符合事实。1999年425上访展示了法轮功的巨大道德感召力，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做法也受到海内外赞誉，这令江泽民极为恐惧和妒忌，于同年7月悍然发动了迫害。江角骁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15年过去了，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而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则在全球被以酷刑罪、反人类罪、群体灭绝罪起诉。15年来，法轮功学员秉承着425上访中所展示的和平、善良和道德勇气，赢得了世界民众的支持。当前的中国社会乱象百出，危机四伏，归根到底是中共暴政所造成的正气沦落、道德沦丧。法轮功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，也无意改变人类社会。这个按照真善忍、修心、做好人的巨大人群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石，是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生命的春天。我曾是个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动，已经病入膏肓的人。病因是免疫功能异化，产生抗体，破坏红白细胞。红白细胞随尿液排出呈酱油色。当时血压极低，人陷入昏迷，大小便失禁，经医院输血抢救2周，总算留住了这条命。医生说，这病不可能治愈，得终身服用药物才能维持生命。还说，你是温室的花朵，只能摆在那里看的废人，只能绝对休息。我连毛豆也拨不动，得请保姆照顾。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，到了1994年，这旧病未好，又添新病，更年期综合症。 每次月经滴漏两周，对我这严重贫血之人来说，真是雪上加霜。1994年8月4日上午，我又去劳保医院看妇科主任门诊，医生告诉我，没有药物可治，只能试着取出节育环，看看效果怎样。但医生见我脸色苍白，就让我验血，化验结果，白细胞1200，血色素3克，血小板50000，其他指标全低，全血极低，医生吓得连说不能取环。下午，一位朋友来看我，送给我一本法轮功，嘱咐我好好看。他走以后，我就开始看。奇怪的是，我一边看书，一边眼泪鼻涕流个不停。当晚，我梦见自己的病全好了，非常真切清晰。醒后我想，也许练法轮功真的能治好我的病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，第二天我就开始学练功。学了一个月，月经又来了，奇妙的是3天就干净了，完全正常。我欣喜若狂，为了这个病我去看过多个妇科专家，都治不了，现在竟然一下就恢复正常了。9月18日，我的慢性尿路感染复发，症状同以前完全一样。我去医院验尿，顺便又让医生开了个血常规化验，化验结果再次令我欣喜若狂，尿液中没有一个白细胞，完全正常，根本不是尿路感染。症状一个月内出现了3次，这以后这个病就断了根了。更让我激动的想哭的是，血常规结果白细胞从1200上升到3600，血色素从3.5克上升到10克。我自幼贫血，生这场大病之前也从来没有到过10克，血小板从50000上升到100000，其他指标也全部上升。接诊我的医生也震惊了，一边问我用了什么药使血象在1个多月内全面上升，一边自言自语，我们可没那个本事呀。当年在医院抢救我的医生中就有他，他最知道我的病情了。当我告诉他我练了法轮功时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要我教他法轮功。我18岁时连条被子都洗不动，母亲笑话我这大姑娘还不如她这个老太婆。可是此时我47岁，终于无病一身轻，尝到了健康的幸福与甘甜，感谢至高无上的法轮大法带着我走进了生命的春天。我原本小气自私又怯懦，却遇上了个厉害的婆婆。我们住一起时，她说话处事样样占先，我缺少陪嫁，也让她常常话中有话，使我郁闷不已。最让我想不过去的是，我上下班路远，可她却不肯去托儿所帮我接送孩子。更叫我接受不了的是，有一次孩子在托儿所拉肚子，阿姨上门3次，她都不肯接收孩子，气得托儿所的阿姨事后对我说，这老太婆以后老了病了别理她，太不像话了。这类事情发生过好几次，所以丈夫过年时要多给她10块钱时，我也坚决不同意，太让我伤心了。后来婆婆因女儿的缘故提出与我们分开住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得到了满意的房子就行，至于婆婆住什么房子，我是根本不会去过问的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心态变了，想去看看婆婆了。到了她的住处一看，婆婆住在那么破的房子里，我立即说，妈，我们正准备买房，等搬了新房后，我接你去同住吧。婆婆开心的合不拢嘴，丈夫却呆了。当初分房时，她被我缠得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同意的，现在我却要接回婆婆同住，她实在是看不懂我了。那时我们每月补贴婆婆150元生活费，有一次丈夫送钱回来有点不高兴，一问才知道婆婆赖我们上个月没给钱。我劝丈夫，她糊涂了，说没给，我们重新给就是了。我又加了一句，现在物价也涨了，再给他加上50元，凑个整吧。丈夫惊讶地看着我， 不敢相信我会说这话。那时我病休工资才600元，自己的母亲也要给钱，这钱可不是多的没处花呀。过去我怨婆婆，现在我的心不知不觉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可没等我们搬新房，婆婆就病倒了，我把她接来同住在18平米的房间内。她下不了床，我每天为她擦身换衣，她想吃什么我都满足她，尽心伺候。婆婆感动得老泪纵横，说连女儿都没做过的事全让你给做了，你是个真心修佛的人呐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还我一个有母亲的家。哈尔滨的杨敏女士2014年2月27号在金安商场发真相光盘时，北市政法委副书记秦某招来警察绑架，中共人员企图非法起诉杨敏。杨敏的女儿呼吁相关人员千万不要把迫害当工作，还她一个有母亲的家。以下是杨敏女儿的心声。
我8岁的时候，爸爸因病撒手人寰，妈妈面临下岗，使我们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36岁的妈妈打工养家糊口，操持全部家务，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有多难。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严重的低血压、低血糖使她随时随地都会晕倒，盆腔炎、附件炎使她痛不欲生。那时的我真希望快快长大，为妈妈分担忧愁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妈妈经常看一本书。妈妈告诉我，她练法轮功了。什么？法轮功？不是到天安门自焚的那些人吗？太恐怖了。妈妈轻声说，孩子，你还记得自焚节目里的那个王劲东吗？两腿间放着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，按说在大火中烧，塑料瓶还不得化了。可电视里的塑料瓶在火中完好无损，这个自焚是假的，很多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，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呢？国外的修炼者很多是硕士、博士、专家、学者，这些人都很有理性，能随便相信什么吗？妈妈的话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明白，但我渐渐发现妈妈真的变了。先是身体越来越好，多年的疾病不见了，慢慢的性格也开朗了，心胸坦荡了。二姑想要奶奶家新盖的房子，并说可以给我们5万元。谁都知道哈尔滨的房价，5万元连个卫生间恐怕都买不来。按照以往，妈妈不会同意，这次妈妈竟欣然接受了。他说奶奶都86岁了，生活全由二姑小姑们照顾，房子是他们应得的。妈妈能这么体谅理解他人，就是因为她按照真善忍这个理去要求自己的。2002年，我们平常快乐的生活却因为妈妈被绑架、被劳教而改变了。我搞不清的是，妈妈是善良的好人，怎么被抓进了劳教所呢？我幻想自己能像神话中的沉香一样劈山救母，但在现实中我却束手无策。后来妈妈回来了，给我讲了劳教所的遭遇，酷刑、强制转化，这些经历真让我感到不寒而栗。作为女儿，我理解这个信仰对于妈妈是一种支持，一种力量。就像根对于树，如果没有扎于大地的树根，妈妈就会像树叶一样凋零干枯，而信仰怎么可能被拳头打垮呢？毕业后我工作了，幸福的生活正在重新开启，可谁知妈妈再次被抓，曾经痛苦的经历再一次向我扑来。这几天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，接触的律师都说信仰无罪，我国法律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法轮功违法，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像当年的文革一样荒唐而残酷，参与迫害者是在犯罪，将面临清算。于是我想到了执意要把妈妈送到牢里的那个男子，听说这个人是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人。将心比心，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警察，这些年来他们应该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好人，千万不要把迫害当工作，千万不要再给这些善良人家造成痛苦，你们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呢。在此我恳请各位秉持公正，无条件释放我妈妈杨敏，还我一家团圆。
中共酷刑血埋活人。中共恶人除了用电棍、毒打等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还用血埋活人的手段搞摧残。在河北高阳劳教所，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坐在雪地上，然后用雪把人埋住。这种酷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也被使用，一位60岁的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被扒下衣服，只剩内衣内裤，被埋在雪堆里，只露脑袋。2001年大年初二，河北省雄县十里铺村的法轮功学员叶大俊到北京上访，被警察绑架到密云县迫害，恶人把法轮功学员衣服扒下，只穿秋衣秋裤，用雪埋人，连头一起埋，边埋边用脚踩，人被埋得喘不上气来，叶大俊被埋了2个多小时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找回善良。40多年前，我和我的小伙伴到供销社去购物，在临近供销社的一段公路上，发现一位老爷爷突然摔倒。我和小伙伴想，老人可能是得了疾病，得赶紧送医院，不然耽误了治疗时间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于是我俩马上扶起老爷爷，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卫生院。经过抢救，老人脱离了危险。老人的家人来了以后，对我们俩一再表示感谢，还给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。此后我俩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，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助人为乐的种子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只要见到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必定会出手帮助。我也体会到了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的快乐。然而，所谓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地区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一个12岁的小学生在交通路口看见一位老太太被一辆黑色轿车刮倒在地，司机开车逃逸了。这个小学生见路上没有人，就跑过去扶起老太太，送她到附近的一家医院。经检查，老太太手臂骨折。家属来了，老太太为了给家人省医疗费，竟然诬陷说是这个小学生把她推倒摔伤了手臂，并向小学生索要20000元医疗费。孩子有口难辩，又没有其他证人，急得直哭。等家长来了以后，问明了情况，家长也不愿意出这冤枉钱，结果双方闹到了公安局。本以为警察会主持公道，还孩子一个清白，没想到办案的警察说，一定是这个孩子推倒的老太太，不然别人怎么不服他，不把他送进医院。孩子的母亲气得当着警察的面边哭边打这个孩子，说，我看你以后再做好事，我打死你。孩子哭着向妈妈保证说，妈妈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如今这种事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个案了， 人们也在议论，是谁抹杀了人心底的良知。中华五千年敬天重德的传统文化，造就了华夏礼仪之邦。然而近几十年来，被西方摒弃的共产学说进入中国，中共建政后用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，利用无神论、拜金主义，把中国人的良知善念一步步地泯灭了。人没有了金钱还可以再挣，没有了道德这人就全完了，这样的社会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。人类需要真诚、善良和包容，而在全世界，唯有中共在迫害着真善人的信仰。我们中国人只有看清真相，读一读风行中国大陆的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，分清中国不是中共，我们必定会找回本性的善良，重拾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包容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康熙教子格言。清代康熙皇帝是历史上一代明君，励精图治，为著名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。他非常重视家教，平时在宫中经常给子女们以教诲。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是雍正即位后对其父的家训加以追溯汇编而成，下面摘录其中的两节白话翻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。一，老子说，知足者是富有的，又说，知足者不会招来屈辱，懂得适可而止的人不会碰上什么危险，这样的人可以永保平安。为什么世间的人明知道穿衣服是为了遮盖身体，而有人却身着价值千金的裘皮衣服还感到不满足？他们不知道身穿旧衣破袄的人也有自在自如。同样，人们吃饭也只不过是为了充实肠肚，而有的人一顿饭花10000钱仍感到不满足。他们哪知道，生活清苦、饮食清淡的人也有自己的乐趣。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知足了。我虽然贵为天子，但穿衣只求合身，虽富有四海，但每天日常用餐除了赏赐给他人外，留给自己吃的菜肴从来不超过2种。并不是我勉强这样做，实在是由于我的天性如此。你们看到我如此崇尚节俭的德行，就一定要共同努力，互相勉励自己这样做。二，人的思想，哪怕是极微小的一个念头，如果不符合天理，那么便是个人私欲。心中存有私欲，就是放纵自己，不只是为追求物质享受而奔走不停才是放纵。思想稍一放纵便是私，不是有了放纵欲望的行为才是私。只有内心不被耳目口鼻所驱使，才能得到安详闲适。所以孟子说，耳朵、眼睛这类器官所听所见，不加以思考就会被外物所蒙蔽，因为耳目一与外物接触，便会被外物吸引而不能自己控制。心是用来思考的，思考才会发挥它的功用，不思考就不会有所收获。 心是上天赐予我来思考的。先树立远大的志向，那么耳目之类次要的器官便不能将心中的志向夺去，如此就可以成为高尚的人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